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今天乐意非常的兴奋，因为有我的闺蜜来和我一起主持节目，请你亮亮声好吗？
大家好，我是张晴。
你承认你是我的闺蜜吗？
承认啊，什么都可以谈。
感谢主。那我们的栏目的主题，他我理好梳理，其实我们是希望把神人关系、自我形象还有人际交往三者的关系呢，和听众朋友一起梳理好，就是可以成长。恭喜你张老师，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空中家人在留言板非常欢迎你。一位是依萍，他说呢，你说的两只手不要抓太多东西，要空出来才能去拿一些新的东西，意思是我们不要老抓住旧的思想啊、事物啊等等，他说给他很大的提醒。还有他说你把爱人如己的诫命分解得非常清晰明白，我们要先爱神才能爱自己，才能够去爱人。谢谢你的分享。
我们也谢谢你的分享，请你也继续听大儿子的故事，看看在这两方面有没有新的发现。
那还有海华，海华听张晴老师的故事呢，当你学灵修学，你就更敏感于丈夫的需要，跟他相处得更好。他说了他也有共鸣啊，他也曾经跟丈夫相处的时候有声音提醒他该怎么做，这圣灵提醒他，有些时候他顺服就有好结果，不顺服呢后果就不好。还有他听到你说一句越想帮人就越是帮不了，哇，他觉得很有共鸣，也觉得你这个想法非常的棒。
那坦白说了，有时候我也没有好好的顺服圣灵的感动，但是呢，其实我也有点怕，如果常常不顺服回应的话，圣灵微小的声音就会消失，所以我们待在一起努力。
对对对，有些时候我们就慢慢对圣灵的感动不敏感了。还有海华他也说了，谈到大儿子的心理跟他的状态很像，他喜欢像大儿子一样用行为来获得安全感，他觉得自己需要悔改了，需要调整了。他回想自己小时候，他也是觉得爸妈老是偏心弟弟，自己因此呢就忽略爸妈对自己好的地方，常常跟妈妈说你偏心，你给弟弟这个那个我也要，对弟弟也是有愤怒的。现在呢他说有突破了，如果他是大儿子，他说他愿意进去那个宴会。哇，为他鼓掌啊。
好啊，祝你感恩。其实我们小时候情感都比较集结，长大以后才会发现大人的世界有点复杂，有时候就是长大以后回头看有些东西才会看得更清楚一点，和体谅我们的爸爸妈妈。
好，分享了听众朋友的留言之后，马上我们再来看看大儿子的故事第二集。
我你他，
不好不好。
那你我他，
哎，也不对劲。
那就他我你。
对，
好，就是这样。
张晴乐意
邀请你一起探讨
怎样以神他自己为中心，
更新自我，重整关系，
活好人生。
让我们一起活好人生，
摆好他我你，
人生好梳理。
上一次的故事讲到，父亲知道大儿子回来，等了好久的他马上就跑过去抱着儿子，后来他又叫大儿子跟他一起为失而复得的弟弟来庆祝，可是大儿子却不乐意了，断然拒绝了，还说弟弟才是父亲的儿子，自己只是一个故宫罢了。不过当他听到老爸亲口对他说的话，他觉得很惊讶。
孩子啊，
你和我一起进去吧。你是长子，我现在所有的一切将来都是由你来继承的。你一直都在我的身边，我是很开心很安慰的。你一直都在我的身边，我是很开心很安慰的。
真的吗？我一直这样的努力，不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值得老爸的爱和信任吗？如果老爸真的爱我和信任我，我就不需要因为弟弟而赌气呀。老爸对我说话的时候的语气和眼神呐，都好迫切呀，应该是真的吧。哎，不过这个弟弟呀，一直吊儿郎当的，轻而易举的就得到了我一直想要的东西，我真是很不甘心呐。我过得这么不容易，他凭什么就可以不劳而获呢？虽然呐，我一直都在做一个模范的儿子，但我的心却跟我的老爸离了那么远呀。如果这一次我听老爸的，我跟老爸的关系会不会拉近呢？有可能吗？如果我休息放松，不再这么拼搏的工作，真的可行吗？那万一我真的没有好好的表现，老爸会不会改变心意呢？如果不用做模范儿子也可以的，那我为什么不可以有一次跟着自己的心来走呢？不过呀，我一直都在做一个模范的儿子，不差这一次吧。如果现在进去让亲戚朋友看到我是多么的有气度，不是一个大好的机会赢得大家的尊重吗？就算我心里不接受，我装一装进去待个半个晚上，对我没什么损失啊。明天睡醒一切都可以如常，我怎么跟弟弟相处之后再算吧。可是为什么我的脚就是踏不出去啊？每天都会跨过这个门槛，现在就是跨不进去啊。我天天努力工作，又守规矩，又尽责，又孝顺，但越是这样越不开心，我心里的难受有谁会明白我呢？这个弟弟回来为什么会让我这样的愤怒呢？我一直都在愤恨呐，因为一直都是我为这个家付出牺牲，不是吗？哎，不过啊，如果我真是这样无私，为什么我就不能接纳我的弟弟呢？我从小就嫉妒这个弟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呢，一直被儿子的责任要守的规矩，要好好的表现绑得死死的，表面是一个大少爷，但每天过得跟一个奴隶一样。哎呀，真是像奴隶一样。 我一直这样的努力，都不能确定我爸爸真的爱我。现在，我只要相信他真的爱我，就可以了吗？那么容易吗？但我没有办法相信呢。
小儿子知道老爸出去迎接刚从田里回来的哥哥，哎，可是过了好久，还没有见到他们进入举行宴会的屋子来，他心里就开始忐忑不安了。
哎呀，老爸跟大哥为什么还不进来呀？哎呀，多半哥哥还在生我的气。其实他应该是要生气的，想起来我实在太离谱呢。回想这几年的高低起伏，让我更明白老爸其实对我很多宽容，很多忍耐。哎呀，我这次硬着头皮回来，也是希望爸爸会再一次忍耐和包容我。我已经决定要改变了。其实我不只想老爸重新接纳我，我也想我哥也接受我。可是我应该怎么做，大哥才会接纳我呢？
大儿子看到老爸一直用真切和焦急的眼神看着自己，心里起了变化。
老弟，他有勇气回头，他比我更信任爸爸，是吗？不是，他的脸皮厚，不知羞耻吧。不过他可放得下自己的尊严呢。既然他能够这样做，我是哥哥，我应该也能够放下自己的执着和面子。我是不是为了自己的执着，把老爸和弟弟一直拒绝在门外呢？比起抛下老爸和家庭，远远在外的弟弟，我其实也好不了多少吧。弟弟离开这个家，想要追寻自己想要的东西，追寻自己的幸福，现在却什么也得不到。我呢，不是也在用自己的方法去追寻想要的肯定和赞赏吗？可是我的心也跟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家，不也是离得远远的吗？我现在不是同样的什么也没有得到吗？我跟弟弟有什么分别呢？
儿子啊，我一直都爱着你，我知道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你知道吗？我一直都在等待着，盼望着有一天，我的两个心爱的儿子都可以失而复得。我们一起进去好吗？
这故事是取材自路加福音15章，我们只是把经文加以铺陈和戏剧化，核心的内容呢是不变的。我们就来看新汉语译本路加福音15章31节，是它核心的经文，就是那个父亲最后说的话。父亲对他说，这个他就是大儿子，孩子，你时常和我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但你这个弟弟却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的，所以我们应该欢乐庆祝。其实这里呢，老爸好像向大儿子表达了两个事情，对吧？
就是自己其实一直很爱大儿子，
还有他也很希望大儿子能够明白自己对弟弟的爱，让他也爱弟弟，一家充满爱的生活下去。所以这本来就是路加福音这个浪子比喻的核心。这个核心呢，我们是不变的，但是我们所加插的是什么呢？原本经文里看到大儿子是没有回应的，就是留白让读者去思考。现在我们就是加了大儿子的回应和挣扎哈。那我们先去看看他从前的一个负面的心态哈。
他其实一直留在家里，在家里面尽了一切的责任义务，看起来就无可指责，是一个模范的儿子。但是呢，他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回报还有认可，不继续那个做模范儿子，又不知道可以怎么做，就慢慢他的那个顺服啊进展啊就变成了他的重担，然后越来越觉得受到束缚，就越来越不开心。
你觉得他从前最负面的东西是什么？那个核心是什么呢？
应该是嫉妒跟愤怒，就是在比较之下觉得爸爸没有像爱弟弟那样爱他，我这么努力，你爱弟弟比我爱我更多。
觉得要用行为来占取一些爱。
是，但是越得不到的话就越做多一点，越做多一点就越不开心。我这样表现还得不到，是不是表现还不够好了？那我要不要再表现更好了？但是呢，不是透过这样子就得到爸爸的爱，爸爸本身就爱他，只是他感受不到。
是，所以他中间自我形象也是不稳固的，对吧？没有安全感。在我们的广播剧中呢，我们就假设大儿子就觉醒了。
是的，他想到其实虽然自己人在家但是呢他跟离开的弟弟没有什么分别，其实他的心也不在家里面。老弟不是离开这个家去寻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吗？就什么都没有就回来了。他自己在家也是很努力，用自己的方法想得到想要的肯定赞赏，但是现在也是好像什么都得不到一样。
明明是很想爸爸爱他，但其实他没有接受爸爸的爱，对吧？如果他想正面下去，那他做的一个觉醒就是要接受爸爸的爱，相信爸爸爱他，对吧？那如果他真的相信爸爸是爱他的，他以后跟爸爸和弟弟的关系会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接受了爸爸的爱，他就其实可以转变他跟爸爸的关系，然后他就可以更多的接受爸爸的爱。这样子的话他也不需要嫉妒还有怨恨他的弟弟，弟弟回来他愿意跟爸爸一起去接受他。
听来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做出来也不容易，就是要相信哈，要相信爸爸是爱他。可能他的记忆里边呢不是这样，往后下面我们再谈什么可以促成我们真的可以有这个思想的突破。那现在我们就想想，如果这个大儿子他真的相信他爸爸爱他他也愿意去爱他的弟弟和爸爸，不再是以行为来赚取一些爱或者赚取一些攻击来让父亲更爱他， 他能这样突破，相信爸爸的爱，对整个家庭会有什么影响呢？如果我们以长子的身份来看他的话，
他不需要用自己一直以来上心和运用的方式，比如说表现要好，如果不够好就要更努力。如果他这样要求自己的话，其实他也会要求别人这样子。那跟他一起工作不是很辛苦吗？
做他的家人也很辛苦。
对呀、啊，对、啊。
可能他的太太啊，他的儿子啊，
是啊，
一代一代传下去。
是啊，
我就突然想起，如果他这样老是相信用行为才能博得别人的爱，很自然他可能也会要求他的儿子和太太也做点行为来获取他的爱。
是是是，也有可能就是你要做到这样这样，比如说考试多少多少分这样子啊、嗯，我也这么努力，你应该也这么努力这样子，
对对对，
会吗？
对、嗯，可能整个家庭这个氛围就是要靠行为了。
嗯，是的，
整个循环就变成这样了。那么一个靠行为来赚取爱的氛围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奇妙的爱，何等成活高深，我主耶稣堪为我钉在十字架上，
这里爸的人设是好的哈，因为以此来比喻天父，对吧？我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听众朋友真的遇到爸妈真的是客观来讲是有偏心的，但是我们暂时不谈这个情况、嗯、将来再谈。这里谈的爸很好，但是大儿子呢就不明白，那后来就觉醒。我们看是容易，但很多时候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是不容易对一些事物有一个比较客观比较贴近真实的一个视觉的。张老师，你觉得我们要具备什么因素才可以使我们比较贴近现实的看到真相呢？
其中一个就要面对真实的自己，比如说可能大儿子一直都是很极度就不满不甘心、
嗯
但是就是小儿子回来，爸爸为他庆祝，对他带来很大的冲击，
就把他过去积压的东西爆发、嗯、其实他应该是一直都有这个想法的，
是是是，或者他一直没有留意或者没有愿意承认的东西，就是事情来了他不面对也不行了，这东西就跑出来了、
嗯、所以我们应该平日有些时候也多去省察自己内在有没有不满，如果有可能要早点梳理，或者跟爸爸讲在这个大儿子的情况，对吧、
嗯、
去梳理一下，
嗯，或者冲击来到就是发生这些事情，他就要承认自己就是这样子了，还是继续否认的话，他是问题没办法解决，
因为都没有处理哈。
对啊对啊、嗯、
那另外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呢？
另外一个面对真实的情况就是他发觉自己跟弟弟没有什么差别啊，对对对，一直以来很努力做很多东西，但是大家其实都一样，就什么都得不到。弟弟他的人离开家，他其实自己的心离开家，
就是说大儿子其实心离开家，不是用心来对待弟弟和爸爸，可能一直都是用行为来换取家里一些东西，换取爱，对吧？
嗯，而且跟爸爸弟弟的关系就是很有距离，面对弟弟他比较记忆，我是大哥，我做的比你好，对爸爸好像有点封闭自己，这样子好像划清界限，这样子有点抗拒吧，越得不到越抗拒的心理。
嗯，刚才讲的就是真实面对自己，我用真一个字哈，真。另外我觉得他也要开拓他的视野，他要阔一点，因为他看得很窄，他只是觉得爸爸呢要用我的方法，例如想就是给我一个小羊羔，他可能没有看到爸爸其他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对他好。既然这个人设老爸哈是好的，那肯定平常也有对他好的，但是他没有留意到。
是的，因为他未来就是继承爸爸的产业嘛，爸爸已经慢慢年纪老迈，他应该算是家里的小主人是吗？在家里应该事务都是他管理的，所以他应该有一定的话事权。我觉得他应该自己去摆些岩石，宰小羊羔，款待自己的朋友，他爸爸应该不会反对嘛。
嗯，顶多问爸爸一声。
是啊，就可以了。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那我们最后就谈谈自己。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儿子呢，在比喻当中就法利赛人啊，他就以行为来博取啊神的喜悦啊，其实心是离神很远的。父亲其实就是代表神啊，他爱所有的人，所有的儿子，他希望他们都能悔改。那看到这个有没有帮助你反思，他是指神，还有我是指我自己，还有你就是跟人际关系，对这方面这个故事带给你什么反思？
其实以前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常常会抱怨的，天父也不帮助我，别人怎么顺利啊？那我自己一直都很努力，为什么那些困难没有离开我？有一天我祷告的时候，忽然就发现自己又在抱怨啊，然后就发现以往自己也是常常在抱怨。那当我抱怨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神对我不够好，就会想神是不是真的爱我，也会容易跟别人比较。那当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就会影响我跟别人的关系还有友情嘛。而且越比较通常都是觉得自己被比下去嘛，然后就不想向别人开放，然后就越不开心，然后又觉得神不够好，然后怀疑神是不是真的爱我，这样子就、
一个循环，就在这种循环我们称为负面的循环中不停的转动，但是出不来，就陷在其中。
是的是的。那如果用自己抱怨的例子来看呢，如果我能够看到更多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就是在我困难的时候他其实真的有看顾我，他的同在带给我很大的平安跟安稳，而且困难很多但是一无所缺，然后生活也挺充实，身边的人对我也不差，那我也不会看得自己很差。那我就可以更确定神对自己的爱，那我会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回自己的处境，会有不同的发现，这样子对自己多一份接纳还有肯定的话，反而就跟别人减小比较，相处就更轻松。这样子就算真的发现有不好的地方，那我也有信心神的提醒和帮助之下可以找到出路。
因为神也接纳我们的不足，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循环。那我们呢也给听众朋友一个反思题哈，这个反思题就是你像大儿子嘛，如果像从今天起你想做出什么改变呢？等着你的回应。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再见
再见。